深刻的书叫做《Mere Christianity》里面呢，讲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啊，英文是这样说，英文的原文：If I find in myself a desire nothing in this world can satisfy, the most logical reas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翻成中文就是说，如果我发现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渴望，是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满足的话，那么最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不是单单为着竞争，为着另外一个生命一次跟同学相聚的时候，这句话格外让我觉得是何等的这个真实啊！我相信我们不管在现场或者在云上，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主的弟兄姐妹，但是若是您还不，或者以后在事情里面，你能够听到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 C.S. Lewis 的这一段话。我们来美国啊，特别是我的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美国梦通通都圆了，都书也念完了，也有很好的这个职业，那么儿女们呢，也都非常的成。还有，心里面仍然有一些能够满足但是心里面，谢谢。但是心里面呢，仍然有一些是不能满足的地方。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是只是为着今生上。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的跟他事情。也是最近我心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天国的标准啊，最后我只有时间讲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英文翻成 poor in spirit，那么中文也许更好的理解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有福呢？就是因为我们邻里贫穷，我们才觉得我们需要。所以这是整个八福的一个基础，我们需要。所以八福所讲的其实并不是律法，而是怎样的福音。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我们很容易落到两个极端的里面。一个极端呢，就是律法主义，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守律法的宗教，或者把基督教当做一个做好事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反律法主义，认为反正我们信耶稣就好，反正我们因信称义，信主之后，我们生活、我们行为如何，似乎并不重要。那么也有一些人以为圣经上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的对于基督徒行为的要求，跟保罗所说的我们因信称义呢，这两个中间是有矛盾的。啊，其实这两个中间一点点都没有矛盾，因为当保罗虽然在罗马书1章17节特别提到说，因为这福音，这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出来，这义是本性以至于，昨天也稍微提到过，这个神的义呢，当作来源所有的从神来的义，最好的理解就是从神给我们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义是一个法律上地位上，这个义是一个外来的义，这个义呢是以归算。那么这个义呢，不是因着我们任何人的这一个功劳，而是因着相信得着，我们就已经有这个称义的这个地位。那么称义跟成圣虽然是不一样的两件事，称义跟成圣是分不开来。那么，因为称义跟成圣是分不开来，所以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说，真正的信一定带着顺服。在罗马书1章5节特别提到说，信服真道 （obedience） 啊，base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从信所产生的顺服，真正的信心一定产生顺服。在加拉太书5章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唯独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什么叫做生发仁爱的信心呢？就是因着信而生爱。所以就是讲因信称义讲的最多的使徒保罗，也强调信产生顺服，也强调信会产生爱。所以一位非常出名的改革中的神学家跟新约圣经的这个学者啊，叫做 Murray， 那不过去他曾经在西敏神学院教书，在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Redemption Accomplish and Apply 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说信是怎么一回事呢？信其实是有三个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头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信就是知识，信就是知道，所以信一定必须根据客观的真理，对于我们信的对象的认识，不是主观里面的东西。信最重要的是你信的谁，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弄不清楚的话，我们的信很可能变成。那么信除了是知识之外呢，信又是怎么样呢？信又必须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情。我既然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圣经上关于耶稣的宣称我就完全的接受，这是第二方面，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然后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信到最后就必须要变成真，那这是我们意志上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信把我们带到一个尾声的这个地步，这个信一定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个信也一定影响我们的这一个生活，这个信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叫世人看见你们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那这段经文我这次没有机会讲，也是在登山宝训的这个里面。我昨天曾经讲到一个陈伯伯的一个见证，那么这是好多年之前当我去德国带领福音营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时候福音营报名已经期满了，那么有一个在德国南部一个小城市大学城里面的一个中国的从国内来的，在那个城市里面呢是稍微有点点门，等于是那个地方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我们不能说是个网红嘛，因为那时候 internet 还不是那么样子的复杂，但是在那个小城里呢，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多人都认识他，他也蛮热心，可是他没有相信耶稣，所以那个福音营他就报名了。虽然报个名呢，那时候名额已经满了，因为福音营所要用的那个场地是一个 youth hotel，在一个古堡的旁边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德国人呢是坐吃一百亿元，我们说没有关系，应该满了没关系，床位那么多他塞进来。可是呢负责主持福音营的弟兄说不可以这样子做事。好，那么我们已经告诉人家就是这么多人，那么多一个人都不行。虽然这一个 youth hotel 的这一个人不见得会一个一个来点人数，我们基督徒做那么可是呢他们还是希望让这位女士来参加，怎么办呢？这个福音的主办人都说这样子好了，让她做每天一大早还没有开始我就开车带她来，每天晚上到聚会讨论结束很晚了我再开车带她回去。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福音里面，这个女士信主，这个女士信主之后隔了两年还是三年，我又有回去，我又有机会回去同样做这个福音营的讲员，我才晓得这位女士现在成了信主的姐妹，在当地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多人在这个查经班里面信主。等到我再回去这个福音营的时候，那个福音营来了几位的这个基督徒跟福音朋友家，这样子的这个福音里面发生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姐妹然后说不可以在这次的福音不停息息。那么原来这个姐妹回去之后呢，也带领她的父亲相信了耶稣，那时候她的父亲从国内到德国来探望她，跟她住了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姐妹姓陈，那么所以我现在就讲一讲这个陈伯伯，为我今天所说的呢做一个开场白。这是陈伯伯告诉我说，阮长老，圣经我已经读了三遍，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说把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把圣经，就跟我就在心里面说，主耶稣啊，我这辈子不可能做你的门，因为每次读到这句话，他眼睛一闭，过去在国内的这些政治运动里面，那些迫害他的人，那些侮辱他的人，那些冤枉他的人，甚至这些人都是以前从他领受了好处的人，现在在这个政治运动的不认人迫害他，他一想起仇敌，就想起这些人的嘴脸。他说："我一辈子不可能原谅他们，我一辈子不可能爱他们，我一辈子不可能为他祷告。"耶稣算了，我不做，做不成。可是看其他的地方，他都很喜欢。后来终于有一天，这个神来到他的，他忽然想到，说："耶稣，他们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们不爱你，他们不认识你。"当他这样一想之后，他说："现在我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之后，圣经好像忽然就开通了他的这个心，对这些人不再是仇，而是充满了怜悯。他忽然想到，这些人这样子的害他，其实心里面并不快，并没有从害他的里面得到任何的。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伯父要受死之前，他就告诉我："说兰长老，欢喜，不久之后回到国内，我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开始一个查经班。什么样的人我要邀请到这个查经班来呢？过去，我要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查经班，他们可以认识的爱。所以这就是我所提到的。"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这一些事情，爱你的仇敌，看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后，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靠的。所以你说登山宝训是律法还是福音呢？一方面来讲是律法。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许多的要求，在律法之前更重要的登山宝训其实是福音。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缘故啊，所以在登山宝训上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予我们，做到一个地步，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我们自己都惊讶说，以前犯不了，现在怎么靠着上帝的恩典通过都能够犯。所以今天我们若是还有一些要寻求认识基督教真，我也劝你来试试看。因为福音并不是接受一些教条，并不是接受一些律法，而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大。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也许我们在增长当中，也许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失望了，我劝你不要失望。我们在真理的这一条道路上，一条渐渐成长的一个道路。那么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中文可以翻译成说渐进型的这个成长。我们每一个人从信主之后，我们都在渐进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都是神所供的工作啊，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the peace， 翻成杰作啊。我昨天晚上也特别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work in progress， 有一些不完美，但是慢慢的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我跟我的妻子是1980年结婚，到今年已经42年了。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是1980年5月24号。 我们结婚到现在呢，已经42年又这个2个月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到现在还是在磨合的过程。但是我很诚实的说，我跟他的关系呢，应该是越来越好。我不知道他怎么觉得，等一下你们去问他。好，那么这个呢，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所以，这个登山宝训呢，是以天国为中心，啊，所以这一个马太福音5章3节跟10节，或者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登山的宝训的结论，就在马太福音的7章的这个13节到27节，好，也再一次的特别提到说，两条路、两种果树、两个宣告、两类的这个根基。没有，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严重的一个事实，就是天国的子民呢，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没有中间路线的人生。那么登山宝训的主体，马太福音的5章7节到7章12节呢，特别就指出怎么样呢，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要这个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马太福音7章12节，耶稣也特别在这里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什么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是律法和先知的这个道理。所以登山宝训的关键，就是天国的子民要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5章20节在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 PowerPoint 呢，应该是第二个 set， 就是这个天国的义。因为虚心人的有福是天国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二次的天国的这一个义。那么，所以登山宝训是以天国为中心，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哈。那么，然后呢，天国的标准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以后提到哀痛，提到连续，提到和睦呢，都是从虚心出发。如果我这一堂讲完之后有时间，我们再回到前来哈。天国子民的义呢，我刚刚也提到过，登山宝训以天国为中心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如何能够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那就是在于怎么样呢？在于顺服神，能够有一个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天国子民的义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从4个方面来讲。头一方面呢，要看到耶稣来是成就律法和先知。第二呢，我们要看过天国子民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只是看重外表，他们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他们忽略了内心。第三方面，天国主义的子民的义如果是出自内心的义的话呢，在今天下午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从仇恨，从奸淫，从歧视，从爱仇敌这几个方面看出来，还有从我们对于婚姻的观念也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吃过晚饭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最后呢，我们必须要强调，天国子民的义呢，其实不是律法，而是我们。而我们这个对恩典的回应呢，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里面就已经清楚了。所以，其实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教导是一贯的教导。耶稣来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马太福音5章17节到18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里呢，这个就是道呢，那其实这个根据原文的一个更直接的翻译就是直到。而且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直到这个字呢其实出现了两次。 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呢，只翻译了一次出来。那可是呢，这个第二次的指导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就把第五章的十八节直接用原文翻译，应该是这样。因此，我阿门告诉你们，这个实在这个字原文就是阿门。我告诉你们，那怎么说呢？直到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不会过去。我第二个直到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说：直到所有都过，或者呢？直到所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理解我们的义，所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什么叫做直到所有都发生了呢？直到所有都发生了，其实就是指出所有基督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成就的事情，通通都发生了。就是包括他的受难，包括他的复活，包括他的升天，包括他赐下圣灵来。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耶稣如何对于门徒有这样的要求呢？耶稣所要求的并不是门徒所做不到的，耶稣的要求是在他恩典里面的要求，耶稣的要求是在救恩成就里面的一个要求。直到天地都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过去，都要成全。所有律法的精神通通都要成全。如何能够成就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呢？就是直到一切都发生了。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奉父神差遣道成肉身，所要成就的救恩，包括他的受难，包括他的复活，包括他的升天，包括他在五旬节赐下应许的这一个圣灵，然后也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掌管我们的人生。什么叫做天国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的心让神来掌权。如何我们的心让神来掌权？就是让我们的心来顺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心顺从圣灵借着神的话对我们的一个启示，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顺从的一个人生。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实现律法的一点话，所有旧约律法的一些要求，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靠着内住的圣灵都能够完成。所以这两个直道非常的宝贵，特别是第二个直道，一切都怎么样呢？直到所有都过去，直到所有都发生。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以下的这一些对于我们基督徒行为的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像当初这个陈伯伯看到这一段经文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耶稣基督我做不了的。可是当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跟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过去我们不能够饶恕的人，我们现在不单单能够饶恕，甚至我爱圣灵所做的。所以耶稣来成全律法和先知，如何我们能够这样说呢？因为整个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我要看一下我的时间，能够再像昨天一样没有讲完全。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以及后来这两个门徒回去跟门徒在一起呢，耶稣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于是第四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所以摩西和众先知，摩西基本上可能指的就是摩西五经，众先知呢，按照犹太人的看法，就是从这一个约书亚下开始，他们都称为是先知书。 的是前先知书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遗书，还有的呢就是后先知，我们一般所说的先知，都是指着耶稣说的。那么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24章44节，在这里又多讲了一点点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我的都必须应验。所以整个的旧约圣经就是指啊，对耶稣来就成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以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圣经，在当时的前后文里面，犹太人所拥有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然后罗马书10章18节、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总结，这个希腊字 telos 呢，就是目的的意思、啊、所以律法的目的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目的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指向基督，就是让我们认识基督，使我们因着认识基督的人，信他的人呢，就得着义。这个义不单单是一个地位上的义，如果看整个的罗马书，也是一个实质的义，是可以过一个义的这一个人生。所以信耶稣能够得着义，不单单只是地位上的，更是一个实质上的。我刚刚已经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就是一个奠基式的成，借着奠基式的成圣，我们能够完成旧约里面对于神的子民的这个要求。那耶稣来成就律法和先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本身对于旧约圣经的这个态度。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除。那么马太福音28章20节，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这个大使命，耶稣说怎么样呢？说凡我所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聚气民意、啊、我们通通都要把圣经上所教导的呢，教导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所以耶稣来呢，就成就了旧约的这个应许。有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一个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也在他们心上。所以后来在圣经上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然后律法呢要刻在我们的心里。那保罗说，这就是新约的知识。所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之后，神的律法就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被圣灵提醒，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生活。这应该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这一个经验跟能力啊。然后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这段圣经呢也非常的重要，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被掳时候的先知以西结已经看到这一点，将来有一天因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能够顺从神，能够除掉石心，给我们肉心。弟兄姐妹记得吗？约翰福音3章，当这个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就特别说这个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所以当耶稣这样问尼哥底母的时候，他是期待尼哥底母懂还是不懂。 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是期待尼哥底母懂还是不懂？耶稣是期待尼哥底母懂。耶稣如果期待尼哥底母懂的话呢，他一定要暗示尼哥底母的说，旧约圣经，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所熟悉的旧约圣经里面就有重生这样的一个意思，从水和圣灵生这样的意思。我相信在这里耶稣所指的就是基督耶稣的这一段圣经，不要用清水洁净我们，主耶稣呢要把一个新心摆在我们里面，要使我们呢要把心灵吹在我们的里。所以呢，这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重生，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已经预言。所以如何能够成全律法和先知呢？直到也都成就了，直到耶稣为我们受难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得我们里面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要的这个生活。所以当我听到在我大学时候那位牧师他特别说，基督徒最起码是一个好人。来弟兄姐妹，基督徒如何能够成为好人呢？不是守一些律法做好事。基督徒如何能够成为好人，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心窍习惯习练的通达顺从圣灵，因此我们就能够成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圣灵常常借着这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反应，让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特别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在福祉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委屈，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难过了好几年。有一天当我正这样难过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提醒，那个提醒是一个问题，而且我知道那个提醒是用英文问 Why you are so angry， 为什么那么生气。简单的一句话我就立刻明白，我生气的原因因为我被冤枉，我被冤枉我生气，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自我，所以才忍受不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提醒，我跪面前认罪。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在服兵役的时候受了很大的委屈，心里面有许多的这个抱怨，对于这个冤枉我的这个长官，正在心里面很多抱怨的时候，我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爱是不计算的。在那一刻我忽然说，主啊，我在这里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在这里是计算他的恶。主啊，求你，我不要计算他的恶。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忽然脑筋一转，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对我不好？我就忽然想起很多人提到这个对我不好的长官，从小在一个很健全的环境里面长大，脸上有一个很深的刀疤，别人打架差点送了命，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仇恨，他不认识神。就像当初我所听见的陈伯伯的见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以能够活出这个圣经所要的人生，是圣灵的工作。圣但是呢，除了这个圣灵的提醒之外呢，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照着圣经上所说的去做，心窍习练通达。所以新约跟旧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奥古斯丁说 The new is the old conceale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他说呢，这个新呢是在旧的里面是隐藏的，而旧的呢就是在新的里面呢能够出来，所以新跟旧是连贯的。那么只有借着顺服基督，我们才能够成就旧约的这个期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有好几次提到说，只是我告诉你，旧约里面的一些字句可能被法利赛人解释错了或者误会错了， 变成律法主义。耶稣在这里说只是属于他把律法里面真正的精神讲了出来，而且呢好像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实行不来。好，那么由耶稣对圣经的态度来回应当前的挑战，这个呢我就不多讲，要讲很多时间。你看下一章，好，天国子民的义呢因此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法利赛他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法利赛人是坚守律法的这个子句。法利赛人有一个信念，就是若是大家都守律法，天国就降。因此法利赛人非常受不了那些没有按照他们的方法守律法的人。可是法利赛人守这个律法是靠自己，所以法利赛人守律法之后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自义，以为好，对不对？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提到法利赛人和罪义的这一个祷告，对不对？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那是对神祷告，圣经的说作者说他是自言自语啊。那么而且呢，他说我降这个税吏，法利赛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守了律法，因此他们瞧不起别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自己觉得我比别人。巴甫的头一幅是什么？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若是有任何的事情我能够做到，那是恩典，并不是因为我比好，我比别人。越认识神的人越知道自己需要靠神的人，越认识神的人在失败的时候也越感觉到说我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而生活。那么什么叫做假冒伪善呢？假冒伪善原来的意思就是戴着面具，因为当时演戏的人呢就是戴着面具呢来演戏，好像我们中国演这个京剧的人是靠画脸谱，对不对？如果这个人画着这个红脸或者画着黑脸呢，就要表示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当然是好人。如果画白脸的话，那就是奸臣。那以前演戏在希腊的时代呢，就是一个面具，冒伪善就是面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世界上面生活呢，不要戴着面具，让我们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呢，能够用真面目来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个爱的团体里能够很坦诚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好的，我有没有在去年讲过这样的一个，我们家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从小呢就像是一个广播电台，把我们家里面所有的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讲出来。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她五岁的时候，我记不太，有一次她的主日学老师在之后，黄又美拉到一边，说师母大事不好。这个师母就问他说什么事情不好？这个主日学老师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小女儿太爱，但你家里什么秘密都没有啊。”那么回来之后呢，这个黄又美就告诉他说：“好，这个小女儿太爱讲话，秘密都没有了，要不要问问她到底她把家里什么仇？”讲了出来。我来想一想，不要问他，因为就在礼拜天的前一天，礼拜六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着什么事情跟师母大发一顿脾气，他连晚饭都吃不下。哎呀，这是多么好的黑彩。那么一定是第二天他上课的时候，昨天我爸爸跟妈妈在吃晚饭的时候还发脾气，妈妈很难过，饭都吃不下，所以难怪家里什么秘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假冒伪善呢？如果我做教会的长老，我在弟兄姐妹面前可以很谦和和和气，如果我对我的太太动不动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脾气，我真的是需要求神赦免我，因为这个就是假冒。为什么有人说有一些教会领袖的小孩到后来离开教会呢？看得太多，爸爸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样子，我到家里六万一，我可能在前讲过，有两样事最伤孩子的心，一样事就是假冒伪善，第二样事是什么呢？就是死不认错。有这两样事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学习道歉，我们可以学习认错，我们可以学习向孩子来请求他的这个原谅。那么今天我如果跟我的三个孩子，我的师母跟我的三个孩子，如果能够有正常跟健全的关系，我感觉，因为我们在他们后神给我们恩典，学会了做错了事冤枉了他们，请求他们原谅。所以很多伤害呢，伤害一时请求原谅之后可以过去。所以假冒伪善的表现呢，就是外表敬虔，但是内心如何？假冒伪善的表现就是自己以为做到了，因此看不清是做不到的这一个人。假冒伪善的表现故意而忽略了原则，天国子民不应当这样。对天国子民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是个不同品上的义。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他会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可是第三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不是只是地位上的义，而是一个信神而来的一个义。如何能够有信神而来的义呢？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我刚刚已经解释过，直到所有都发生，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啊。那么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活出神所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要得怜蒙恩惠。好，我们很快讲啊。天国子民的义是出自内心的义。以下呢有几样事情到这个出自内心的义。好，我有三十分钟，我相信可以把它讲。首先呢是讲到仇恨。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物。你通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段圣经有丰富的意思，我在这边呢很快的讲。首先仇恨，杀人跟仇恨的关系，他这里说凡是让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动怒的是一个强烈字，所以呢这个所以巴克莱这每日读经释义 Daily Study Bible 这是相当好的一套书可惜它的解经呢 有的时候有点点太 liberal 啊，它有时候想把一些神机的成分除去，要不然这本书非常的好，这一套解经书，也对于这个新约圣经是否一个背景解释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个动怒呢，就是长久夙愿，蓄意培养，保持热度，久久不散，不单单只是一时情绪上的动怒，而且坚持生气，这就是动怒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信主的人要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靠着主的恩典。你们觉得有一些情绪不对了，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这样的情绪，那我会讲一个实际的这个例子。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樊骂弟兄是拉加的啊？这个拉加呢，就是羞辱这个人的这个智力。那么，所以呢，李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这个笨蛋，或者说翻译成犯人。凡是骂弟兄是犯人，那么磨砺呢，就是羞辱他的这一个品格。那么，为什么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磨砺，就相当于是杀人呢？因为创世纪第9章第六节讲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造，所以杀人就是杀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那么箴言第17章第五节，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这是为什么杀人的罪这么重？是因为毁灭了造神所造的人。那么为什么骂弟兄是拉加跟磨砺？就好比是这个杀人的罪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是在骂人、跟辱骂人、跟这个轻视人的背后，是轻视谁？轻视造他的，所以变成得罪人的事，就是变成得罪神的事，是变成得罪神的事。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那么样子的一个缘故。那么正面的教导，就是要寻求即时的这些和好，所以你想起弟兄对你怀怨，就对你不满，那么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有弟兄对你不满，要去跟他和好。这句话有点意思，并不是说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我想起我对弟兄不满，我就去跟他和好，而是说我想起弟兄对我不满，我就去跟他和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对人不满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那件事情是一件严肃的事，当想起别人对我不满的时候，我要赶快去跟他和好，解决他对我不满的那个，免得他落到仇恨的陷阱，而不是说他恨我，他不喜欢我，由他恨。他不高兴，他吃不饱饭，他睡不着觉，活该。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要采取这样的看法的话，你可能会说做人，对不对？不单单是自己不能不满别人，别人对我不满，我想要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是出于人，做人很难，但是出于神，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而且呢，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24节说弟兄，15节呢又说对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中间的问题没有解，造化的弟兄姐妹不成了弟兄姐妹，成了什么？成了对头啊！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晓得在我们部里面有没有用过。那么在从这一个2020年的之后，这个美国的社会是一个撕裂的社会。那么我觉得最遗憾的教会还有为着疫情的缘故，或者这一些事情的影响，教会呢不单单没有影响社会，很多的时候社会也影响教。 基于许多社会上的不和进到教会，我们中间一些弟兄，这样不再只为像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 they agree to disagree， 而变成怎么样？变成像是，在这个微信上、网站上、各式各样的场合互相攻击。那么，甚至我听说有一些教会，有一些自己教会的群，必须要定一个管理的方法。你如果讲的太过，这个群主呢，可以把，我真的觉得，如果基督徒都这样的话，那我们如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了对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读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就是说，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台上，去跟你的弟兄和好。你这样献礼物给神，对于近前的人犹太人来讲，这是多么严肃、多么慎重的一件事。可是在这里，耶稣教导说，这么严重的要敬拜神、献礼物给神的事情，都不如另外一件事重要，就是跟弟兄。献礼物的时候，礼物摆在那，那样呢，我们跟弟兄和好，把上帝晾在，我要比较俗的话来，为神可以，只要我们弟兄能够和好。弟兄姐妹，我想问今天神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在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是不是彼此还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情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胜过要处理这个情绪。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那个同工中间发生一些事，我心里面对他极为不爽，所以心里面很不高兴的。为什么在开会的时候讲这样的话，公然的让我下不了，所以心里面不高兴，出来，也跟我的太太说，别管，不是怎么样的，我知道。我跟他说，你知道，别人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心里面有很大的负面。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呢，还修课，在神学院里面就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女孩可能把我当作像是她的伯伯叔叔，以前曾经有一些她生活上的苦恼，还跟我分享，然后要我问。那天她看到我又做团长，没有资金跟你分享，那么希望你为我祷告啊，我就说好，我们在学校里面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心里面的苦跟我分享，要我为画完的时候，他就我做团长，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一听就想说，我刚刚我要什么？我可以跟他说啊，姐妹啊，谢谢你，我没什么事，我好的。可是当我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在欺骗他，我也是在欺骗神。你明明有，然后就把我在时间的里面的苦呢，就跟他讲完之后，他说：“哎呀，完蛋了，好，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叫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长老心里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我求赦免他，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都不是从你来的，是从魔鬼来的。他上了魔鬼的当，求你将救。”哎呀，我说这个小姐妹为我祷告呢，她怎么样？她把我告了一状，对不对啊？但是她祷告的对不对？有姐妹，她这些负面情绪都不是从，都是从哪来？是我自己里面的私欲，里面的骄傲。说穿了是什么？魔鬼来的，恶者来的，恶者要破坏同工和我中间的关系。容许这个负面的情绪 lingering on， 那我甚至大叫过来吧。有了这个祷告之后，我心里想了一个决心，一次刚好就是复活节的崇拜，我碰到他，我要过去给他一个大大的哈。姐妹，你这样，你心里对人有负面情绪，那个被你有负面情绪的人，他知道，你不要讲，他也知道。所以我避免他，他也避免我。在那一次的复活节，我就下定主意把那个哈。我复活节的时候，我正想给他一个哈，一溜烟他不见。来，好，后来我发现呢，他不见了，到哪去呢？到男厕所。我就说好，你这个是自投罗网，我就守在男厕所的门口，等他从男厕所的门口啊，我说你不可能躲在里面一辈子啊，等到他在男厕所的门口一出来，我就过去给他一个拥抱。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中间破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彼此有负面情绪，我们找时间给对方一个拥抱。也许当你给对方拥抱的时候，负面情绪，我们借着一个愿意和好的行动，会帮助我们这个负面，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第二点呢，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论到这个奸淫啊。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要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要你跌倒，都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底中的一。”这个话何等？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父，就做这样的，就是因为身体里面有情欲，他就把自己给阉割掉，希望身体里面能够受。那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么因为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可是保守我们的心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要从眼睛开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群年轻人，我们彼此组织了一个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 accountability group。 我们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从上次祷告会到现在，你有没有看一些不好？又有的话，就请你我们问啊，我们有十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说，今天以上九个问题的答案，你有没有评估？啊，所以这就是 accountability， 这就是透明。我盼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我们是一个透明。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我有软弱，我可以向他承认。特别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许多基督徒的这个领袖发生了一些问题，对不对？由于我非常仰望、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基督徒的一位非常非常会做护教研究的人，我不要提他。一下我心里面都会难过。那么在他死了之后，许多他的一些不好来让人很难过、啊、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而很多的罪是从地方是从眼睛开始，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到大卫犯罪。为什么犯罪呢？当他生活已经散漫的时候，一日太阳平息，他起来在王宫的平底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地方来呢，就从眼睛来。圣经上才会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在约翰一书里。我听一个老牧师沈保罗牧师解释这段圣经，讲的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 说看第一眼不是罪，第二眼就，那么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甚美，跟大卫在这里不是只是看第一眼，而是看的第二眼。如果大卫靠着神的恩典灵里没有警觉的话，不要睡到太阳平息再起来，不要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这个眼睛不规矩，东看西看啊，他如果灵里面有警觉，看到一个人沐浴，他就一个说今天早上见魔鬼要引诱。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若是你的眼睛让你跌倒，跌倒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绊脚，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诱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现在世界上，现在在 internet 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个诱饵，我们都有上网的经验，对不对？你看了一个网站之后，他就把一些类似的东西通通都送到你的屏，送到你的手机上，这个就是诱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啊，我们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这个。好多年之前，当教会里有许多传道人和领袖失败的时候，从 Baker 开始，然后 Jimmy Swaggart 那么在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么那时候的主持人金道成，他访问一个年老的牧师，我讲年老的牧师那时候大概已经几岁了吧，年老的牧师讲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听了觉得有点不以。年老的牧师就说，那个金道成说，那么对于现在那么多传道人犯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跟体会？那年老的牧师就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请我的女秘书单独出去吃饭，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请我的女秘书单独出去吃饭呢？第一，我如果要感谢他请他吃饭呢，请他来家里，我太太做饭做得很好。第二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请我的女秘书单独出去吃饭呢？他那个时候讲那个理由，当时听了，他说 I may enjoy it， 对。弟兄姐妹懂吗？ I may enjoy it。 我那时候听了不太，我说你这个人七十几岁的老有点老不休，我还会这样，可是我现在自己72岁了，弟兄姐妹，我让你承认，有些事情我所想到的，也许是什么错的事，擦边球，边缘的事 ，I may enjoy it。师母在底下，我可以在这边，这些意念游走在我们的心中，这有可能就是魔。的诱还没有要给魔鬼留任何，所以以前一位非常出名的布道家，每一次他出外布道，哦，他们的这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个规矩，要不就是师母陪他一起出去，住同一个房子，要不就是一个男的同工一起住房间，在美国。那么重视 privacy， 可是他们那一个布道会一句，为什么要小魔鬼的引诱？所以在这里就提出到奸淫跟这个私欲。好，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我觉得我只能讲到这里，求主实在是来帮助我们，今天这个引诱太多是在外面的，是在怎么样呢？就是在我的家里面。多年之前，我跟一个弟兄到一个地方去陪伴，我也不要讲是地方。离开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给当地的这个同工，因为火车是晚上九点，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呢，只是中午，然后他就说让两个老师在这里休息休息，不到一进门。也就接到电话说，先生你需要不需要服务？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弟兄，过了一会又一个电话，别的声音说，先生你要不要服务？ 最后我就跑到前台跟他说，如果这样的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就退房。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非常非常 blatant 的引诱，求主真的要。以前当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每一次出差到了一个旅馆，我所做的第一件事，那时候手机还不是那么流行，我就立刻用旅馆的电话打一个电话回家，告诉他说这是我住的房间，这是旅馆的电话，现在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啊，过3个小时叫孩子，你打电话给我，我跟孩子讲讲。那我的同事有时候开玩笑说，你到了之后就跟你的太太报到一下吗？对的，那我出来，为什么我这样做？因为有一些事情，may enjoy in that，而落在魔鬼的我的里面。所以圣经上才说呢，自以为要占，以为占的谨慎，然后呢，天国子民的义呢，是出于内心的义，而起。那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诚信的原则，在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第15页，在亚历山大的格利里面讲过这样一句话：基督徒必须在生活和品格上，人从来没有想到要他们发愁。基督徒的诚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现代这样一个时代，有许多新闻传染。都是不能够被证实的。那么这些不能够被证实的这些新闻呢，我们传来传去，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建立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影响。我不得不在。我知道我讲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人不见得是听得进去，但是我不必须要讲。在脸书上啊，跟一个。有一点点名气的人呢，是脸书朋友。周围有时候看他的脸书，有一天我看他的脸书，我心里，那么我个人是，我这里不是谈政治，但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讲，这个拜登的有一些措施，还有 Pelosi 讲的一些话，特别是在最近这个罗素韦德这个案被最高法院推翻之后，这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他们讲的一些话，实在让我会觉得失望。我今天不想讲太多政治。那我特别有一次，就是这一个是在基督教界有点的人，在脸书上贴出一个文章，说拜登的格言，要不就是变性人，要不就是。那么我听了就觉得很奇怪，我知道有一个人是同性恋，就是教育部长；我知道有一个人是变性。还不能算是德员，他是 HHS 的一个 Assistant Secretary，叫做 Rachel Levin。你在电视上看到他，明明像是个男人，可能是个女生的名字。他是个医生，那显然他是变性人。除了这个之外，应该没有。结果他说 Janet Yellen 也是，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我就上网查，我觉得不可能，对不对？Janet Yellen。他是一个经济学的博士，跟他的先生也是一个经济学的博士，两个人生了一个儿子，也是经济学的博士，现在在一个大，他怎么会是变性人？后来有人就质疑他，对不对？说你这个讲的有没有经过验？如果这个人就不愿意，各位亲爱的弟兄，我们不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政策是一回事，在不喜欢的时候。我们登一些假的消息，说失去了我的，我为这样子的一位主内的同工，心里面非常非常，觉得遗憾。他反对的，我可以同意。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一些不实的消息，失去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的 credibility。第17页里面呢，这个 Tim Keller 特别提到说，这个诚信呢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见证。他说：“为什么我相信基督教呢？”他说：“因为我研究圣经， 我发现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合乎真理，一定是真实，所以耶稣才会说我就是道路，下面是什么呢？是真理。若是我们讲一些我们不能够验证的真实的东西，我们失去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可信，非常非常的这个遗憾。我也明白，我们所以有时候会讲一些东西，跟这些东西是我们心里面愤怒。对于有一些人觉得愤怒啊 ，Ed Welch 以前在西敏教过我的一个老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Be on high alert when you are angry。”当你心里面为着一些事情出错误的判断，跟一些不，为什么讲这件事？因为同样的消息，甚至传到一个我很熟的姐妹的，把这个东西呢，用这个email 寄给我，然后说怎么样呢？然后说痛心，他说软到了我。一记录，我就只好回答说：“这里面讲的不足，痛心，好好的。”那其实我更痛心，基督徒传这样子，一点点都不。那么，所以呢，这是诚信的原则。那么最后呢，就是讲，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解释为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获得健康，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爱得起。好，我们最后要跳到讲义的讲义的第几页呢？讲义的第这个33页，中间有一些呢，我就跳过。好，爱仇敌是人做不到的事情，靠着神恩典可以做到。第33页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天国子民的义呢，也是对恩典的回应。所以呢，是生命记10:16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就是心要受隔离。这是为什么在斯提凡责备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的心与耳没有受隔离。所以心要受隔离，不是外面的隔离。犹太人以为他们有外面的隔离，斯提凡说没有。你心没有做歌，那这是神的命令，这是一个律法。可是生命记30:6呢，却是讲到神的恩。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耶和华必将，这就是神的恩典。耶和华必定使你和你是后裔的心受割礼，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不单单有律法，生命记第30讲的生命也是最后讲到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如何实现呢？我们的心如何受割礼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直到一切成就了。所以耶稣说呢，那么在恩典当中呢，我们就有顺服。所以生命记30:11-14，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生命记这样子的话，在什么地方？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使。生命记的这句话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解救赎，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8:3-4，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仍旧在我们这不随从肉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若这个字可以翻成成全，可以翻成应验证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说登山宝训是律法 还是福音呢？一方面是律法规定我们该做更多的事，但是这个律法的根源呢是福音，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在他的这个受难复活升天赐下圣灵里面呢成就了。今天我们是何等有福，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内住，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人生，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说，哎呀，我是做不到，真的是做不到，讲的诚意太高。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最起码有一个祷告，对主说我愿意。有一个祷告我非常喜欢， Lord help me willing to be， 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有意，我也愿意这个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羡慕有这样的人生，让我愿意有一个愿意的能够说。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帮助我来到你面前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让你在我的心中，愿意让你复活的借着圣灵的内住做我心中的王，掌管我的心思，掌管我的意，掌管我的口舌，掌管我一切的行为，让我们在世上生活荣耀，奉耶稣。